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他我们既蒙留下，当然这也许是旧的那个中文的翻译也不是很流利哈。他在讲说，上帝好像离开我们，然后留了一个东西给我们，留了一个什么给我们呢？就是一个 promise。他给我们的东西，留下的东西是一个 promise。你一想到 promise 或者应许，你就会想到。这是 in the future。 当然我们刚刚也讲过了哈，过去也有安息，现在也有安息，但是完美的安息是在 future。 那么神应许我们，那这个当然又跟以色列在旷野那段也跟我们今天人生一样，我们今天在人生，神也 promise 我们，如果你信得好，将来会怎样。这个将来当然是死后上天堂为主，但是也包括我们今天在世上的将来，也就是希望每个基督徒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平安呐、越过越好。神留下这个给我们，那么我们蒙神的恩典，神留下了一个 promise， 这个 promise 呢是能够进入他的安息。进入安息啊，这有点怪。进入有那个走路的意思，各位，安息是应该是睡觉的，怎么会走到好像走进安息里？这一方面是指以色列人在旷野在那里走路，他们要走到流奶与蜜之地。另外一方面也讲到我们现在生活，一方面我们是安息啊，很平静安稳，不累，甚至是躺下的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又是进入他的。好了，进入他就先不要把它想成不舒服的。哎呀，我小的时候去玩的时候，那个第一个最欢喜的就是进入迪士尼世界，或进入那个儿童乐园那个门啊，哇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在外面排队好辛苦。后来发现那进入了还是上当了，要在云霄飞车，到了云霄飞车那里才行，到云霄飞车那里又活死了，因为队伍又很长。你们去过迪士尼世界，然后有的时候半个钟头一个钟头，好，你要进入那个门，进到那个最后要进到那个飞车上面，哇、哦，那就过瘾了。就是我们好像有一个门，你一进去就很好了，一进去就是乐园了，一进去就很好了。可能基督徒进入安息、进入天国、进入永生都不是这样。固然好像有这个样子，我们会说死亡就是那个门。当我们死的时候，我们进入安息了，进入永远的安息，进入永远的福乐。那个是的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进入安息就要像我刚刚讲的，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，不是一个门，不是一天。那我现在能想到的一个就是我们在台湾好像比较少一点哈，在美国各位如果有去过国家公园玩的话，是有那个一个 gate 了，你好像就进入了国家公园，尤其现游览季的时候，尤其是比较热门的地方。但是如果你真的到一个国家公园，譬如说某一个什么山啊，或者某一个什么平原啊，或者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land 啊，其实没有说哦，过了这一个门，哦，风景如画。像我去 Denver 那边，你就发现，哎，我忘记了，我是去那个最有名的那个，醉了，哎，黄石公园。你慢慢车子往上开的时候，你就发现，哎呦，山越来越绿了，景色越来越美了。 你已经进入了，虽然还没到那个门。我们基督徒的永生、安息、天国也是这样。你信了耶稣，甚至我必须说，你在信耶稣之前，在你受洗之前，就我也说一下了，包括你来到这个查经班，也许就是在进入永生、进入安息的路上。我不知道你来这里的经验啊，我很无聊或者怎么样。但是如果你真的信了，也许可以想到，哦，那就是开始，经历到，称赞一下小秋啊，帮我们搬椅子啊，搬圣经啊，帮我们订便当啊，就有人照顾我。当然，世界上很多地方有照顾，但这个是让我进入永生的照顾。就我们可能夫妻的感情也是这样，固然有一个很正式的进入，就是婚礼。但是之前的交往之后的婚姻生活，岂不也是继续进入那个夫妻的美好吗？我们很难把它剪一条线画一条线，也就是让我们继续进入安息，继续走到这个丰富的生命里面。是有一个很 definite 一个阶段，相信啊、受洗啊、重生，但是又有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我们画不出界限的一个时候。就华人的福音派都很喜欢讲，你什么时候得救的，什么时候觉知的那一刹那，其实这并不合圣经，圣经并没有这样讲。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也许就是从永恒来讲，永恒就被他拣选了，但过程里面有上上下下、起起伏伏，有的人可能比较清楚，有人不那么清楚，但是总的来讲，你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了。好，你已经进入了，但是进入了要小心，进入了会不会被赶出去呢？这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讲的问题了。你进入了上帝的恩典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你永远不会出去了，他爱你，爱你到底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希伯来书也提醒你，你进入了以后，你还是可能出去的。这个我不想讲的，就我只能举一些例子了。我们讲最大家都能懂的例子，有没有什么保证这个女孩子、这个男孩子永远不离开我？这个例子不好了，但是以前的话，结了婚就永远不离开了。现在我们都知道，结了婚还可能离婚嘛。怀孕有了小孩了以后，就可能不离开了。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会啊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就不要离婚了。有的时候孙子都有了，还是可能离婚。就是人间没有什么保证的东西。各位对不起了，法律上我想我们一定也有什么保证，但是你能够找到够好的律师，再大保证也可以翻一个案的。我看那个什么，就是美国有个律师，但是后来变很有名的作家，写一大堆侦探小说的，他就写有个很有钱的富翁就在立那个反正最正式的遗嘱之前，还到精神病院啊，就是专业的心理学家检查他的心智是正常的，然后他立了一个遗嘱，那个遗嘱是叫他财产所有的儿女都不满意的。结果他立了那个遗嘱，他都想得很周到，因为他是一个很有钱的生意人，很精明的，他都知道他那个儿女没有拿到钱以后会怎么样翻案，所以他一个个都防了。不过后来还是找到心理学家说他还是有精神病，那个遗嘱无效。各位，人间任何事情都很难绝对的，但是我们在主里有绝对，但在我们在主里有绝对，在主那里没有改变，但是在我们人身上，我们就有很多的不确定。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得救？我们人看不出来，我们人看他像一个败子，哎，他可能是麦子。他像一个麦子，可能是一个败子。各位，夫妻的生活还不是，哎呀，我永远爱你，啊，沉醉在那个什么非常美好的爱的 atmosphere 里面啊，我永远爱你，永远，人间有什么永远？我们有永远的救恩， 但是希伯来书一面在讲这永远救恩有多大的保证，一面在讲你小心哦，等于他在自打嘴巴，不是永远的哦。那我们这两个都要把握住，永远是的，但是呢，如果你因为有永远而放肆，那你就不在这永远里面了。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确定的，安息是真有安息的。你看啊，这两句话真是怎么接起来？我们有这个安息的应许，下面应该你 expect 的是，就当高兴，就当赞美，就当感谢。他说就当畏惧，很不搭啊。因为他如果说既有人警告你，你就当小心，他说既有人应许你，你就当怎么是小心呢？你就当平安，就当感谢，他说当畏惧。这就是神给你的应许这么好，如果你轻慢了，那你小心，那就没有咯。免得我们，他在这里提醒你们，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。那这句话我们也很不喜欢听啊，赶不上。信仰的事要赶吗？信仰的事情要跟吗？信仰的事情不是白白的恩典，白白的领受吗？不是白白得着的，这都是真的。但是信仰的事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或者说那个真的信仰一定会有好的行为的。一棵真正上帝喜悦的树一定会结出果子来的。当然我们很难说神要说结出多少颗果子，甜度要怎样才是好的，这我们不太能够说，但是我们不能说没有，因为圣经上这样讲，那无花果树不结果子就要砍掉了。基督徒如果一直没有显出你是一个基督徒，或者你一直落队落到有一天就跟不上了，不是上帝的恩典扶持吗？是上帝恩典扶持，但这扶持的恩典不是叫你做懒人的，是要你很勤快的，要继续走上走的。那个彼得奥图的那个电影叫什么，就是Lawrence of Arabia、哎、有一个镜头是有一段是他们过沙漠嘛，就是 Lawrence 带他的仆人过沙漠，但是他跟不上了，就他们好像有三个人吧，他们一直走，那个沙漠是在最坚强的人带了最充分的水勉强可能可以到，如果你在中途还回头了，那就一定到不了了。就劳伦斯回头了，因为他那个仆人落在后面似乎跟不上了。这当然是一个非常英雄的也神机式的，他们居然两个还是到了那个目的地。这是电影嘛，故事里可能也是这样。基督徒落后不信主远离上帝不到教会，可能落后很久，上帝还把你找回去，这有可能。不过如果你因着上帝一定会来找我，我就继续落后的话，那就回不来了。他说有福音传给我们跟传给他们一样。保罗就作者就在讲到说，当年的以色列人和我们今天一样啊，都有福音，都有恩典，都传给他们，但是他们没有听，他们多半都死了。也真正好就是真正就死在旷野或者死在 desert， 没有到那美好的地方，进不去了。我们今天希伯来书的读者，我们今天住在台北市的人也是一样，我们都听到了，对不起，不是吓各位，我们今天也都听到了，但听到了与他无异， 神的道叫死人复活，使无变有，称罪人为义。神的道美好极了，怎么会无义呢？因为没有信心。信心是听到而产生的，但是你一直听还产生不了信心，那么这个道最后就是 condemn， 定你的罪，不是救你的。就你拒绝嘛，一直给你，你拒绝，一直给你，你拒绝。好，不过我们呢，不要叫读者很害怕，所以他也总是安慰。第三节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。希望这句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安慰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相信的人，我们每个人也进入那个安息，我们每个人也继续在进入这个安息。我们每个人也都求主帮助我们每天都有那个安息。就是安息这个字我也再提一下，他就用安息这字也是很奇怪，他不用救恩，他不用永生，他不用平安，用安息。因为在旷野里实在是很累，而对我们今天来讲也实在很真实。我相信现代人越来越幸福，也越来越不幸，越来越幸福我们寿命越来越长，各方面东西都越来越多，但也越来越不幸福，包括我们很多很多东西也比很多负面东西也比人多，就睡眠嘛，安息。现在人不是吗？忧虑、不安、睡不着的现象也越来越多。所以他用信的人得到安息，得到拯救，进入神的国，进入牛奶与蜜之地。那么这个第三节的正如神所说，可以是刚好不像神所说的，就他还是把两个做对比，当年的以色列人和今天的我们。当年以色列人要凭信心才能进去，没有信心都死掉了，今天我们也是这样。不过呢，我们现在是有信心，而他们呢是没有信心，所以那个正如呢，就都是一样的神，一样的救恩，但是不一样的结果哈。神在怒中启示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好，那个上那个安息哈，这也讲了好几次，他不是说不可进入安息，他是说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所以我刚刚讲的例子呢就都不太恰当了。上帝给我们的救恩不是我们可以好好睡觉，我可以有一个我的夜晚，我的床，我的睡觉。我如果要有我的床，我的睡觉，我必须进入上帝的睡眠里，也就是你必须跟上帝相连，才有上帝给我们一切的祝福，让我们都能进入上帝的安息。那上帝的安息呢就很伟大了，上帝的安息就是一个永远的和平，永远的丰富，永远的美好，以及永远的生命力。就是上帝的安息，我们上次也提了一下，上帝的安息跟上帝的工作跟上帝的生命力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们今天讲安息，从小孩子来讲可能也能了解，各位，小孩子越是小 baby 越有两个现象，一个是精力无穷，第二个是睡得真好。我们两个都没有，精力有限，睡得不好。就是一方面上帝又是有很好的睡眠和平安，一方面又有无限的精力、创造力和管理的能力。那这些都是神的儿女在救恩里面应该要得到的啊！我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有哈。好，神要把这个给以色列人，如同神要把这个给我们，但以色列人失去了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，他们惹上帝发怒，上帝后来就启示说我不准他们进去了。本来是启示他们一定会进去的，这不是上帝出尔反尔，这是提醒我们这些人不要轻慢上帝的恩典。好， 那么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，就是这里把上帝的创造和神对以色列人和对我们的拯救，也就是把创造和拯救连在一起，创造的工作完成，拯救的工作也完成。那么创造的工作完成呢，创造和拯救工作的完成啊，我们也都可以从一个做例子吧。我看到的只有一个了，就我太太生孩子。我太太生孩子，我是一直陪着她，那时候在美国，而且在产房里面。我太太是高龄产妇，所以生了，我忘记了，有没有大概十几个小时，还很难生。那真是不可能，就居然生下来，哇，生下来，他大概睡了两天吧，累歪了，真是累坏了，当然中间还是有起来过，很累，他很累。各位，我讲这就是上帝生了这个世界，不是生了，造了这个世界，好像在形容，哇，他累坏了，要好好安息一下。当然上帝不累，圣经在讲到上帝的安息，是在讲上帝创造的完美，叫我们都有安息。拯救的我没看过，不过电影里面看过，那么也听人讲过，拯救的像什么，也用医院来讲。那么我们教会前一阵有个姐妹动一个大手术，那么动了十几个钟头，那医生呢，主刀的医生是也是我们教会的会友。那么医生先出来嘛，那病人还要在恢复房中，医生先出来，那家属当然很紧张，就去问嘛，医生也知道家属很紧张，但是医生只讲一句话，他非常好就走了，因为医生太累了，而且他下面还有一个手术，很累。这个上帝的拯救比上帝的创造好像更累。如果我们就圣经来讲的话，上帝的拯救是耶稣死了，这一死就上帝把拯救的工作完成了，耶稣是睡了三天三夜这才复活啊。当然这些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，事实上他的死他的复活都是他拯救的一个工作。上帝的创造已经做完了，上帝的拯救也做完了。那么到他特别讲，就是其实神的工作都做完，这个话也是提醒我们，你不要惧怕，你要有安息。虽然上帝的工作做完，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还有很多的工作啊。各位，我们是至死方休的，我们没有说退休了就没事了，各位也知道嘛，我们哪有就没事。那时候生小孩真是觉得，哎呦，满月就好了，会走路就好了，哎呦，没哪一天好的，天天都还有继续下面的事情要做，生了孙子就好了，还要开始带孙子啊。但是你要记得，上帝的工都做完了，上帝拯救的工也做完，所以我们很平安。他特别用一个话来讲，到第七日，从圣经来看啊，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，不是我们人间讲的他累了歇功，而是做完了。人间没有做完的，历史要进展的，文化要进展的，连死后还有审判，人间没有停的，就是在神那里，神永远都做完。所以神的不动和动也是神学上两个重要名词，神永远不动，意思就是他不改变，但是神永远在动，意思是他永远在掌管控制万有。就是我们基督徒也多少有一点可以经历到这种平安啊。好，神歇了他一切的功，第五节又有一处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其实就是这两章里面，他不断的引那个诗篇九十五篇啊，那篇不是我们印象那么深刻的，他也是很妙的把这两个连在一起，把创世纪和诗篇九十五篇连在一起。 什么意思呢？那个就我们现在引的是第四节和第五节，神歇了他一切的功，下一节就第五节应该是我们也就歇了一切的功，或者第四节可以讲神就开始了他美好的安息，第五节讲我们也就进入了他的安息。可惜神安息了，我们却没有进入，或者说神安息了，那些不信的以色列人却没有进入，而且神禁止他们进入，是神不让他们进入，不进入就是他们不肯信。从人来看，不进入就是人不肯进入，人没有信心。好，第六节，既有必竟安息的人，那先前听见福音的，因为不信从，不得进入，不得进去。第六节这里的意思也就是说，一样的恩典，一样的神，两种不同的人。事实上，如果从希伯来书，从我们这里，或者从以色列人在旷野或在埃及，也都是一样，都是一群以色列人，都在埃及做奴隶，都听到神界的摩西讲的话，都经历了十个大灾，都过了红海，都在旷野里面了，都吃了玛拿，都领受了十诫，都跟上帝立约了。可是这群外表经历一样的人，结果却是截然不同。有信心的就进入了安息，没有信心的就灭亡。今天在教会里也是一样，你是真的有信心吗？还是没有真正的信心？外表看起来基督徒非基督徒，得胜的失败的都一样，我们都有好的时候，都有坏的时候，都有很优秀的时候，也有很败坏的时候，都有很堕落的时候，也有很圣洁的时候。那我们很希望我们是心中那个被拣选，始终能从优秀中继续谦卑的优秀，而堕落中能够回头悔改的，那就好了。那堕落中能够悔改，那你要有信心，没有信心，因为不信就不能进去了。好，第七节，所以过了多年，就在大卫的书上，大卫的书上就是指着我们刚刚一直讲的诗篇九十五篇，又限定一日。限定日其实第七日和一日连在一起，就是第七日。各位，第七日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永恒，因为上帝用了六天创造世界，第七日就安息了。你没有看到圣经讲第八天上帝又起来上班了？没有，第七天就安息了，上帝的工作都做完了，就从包括拯救的工作也做完了，因为从上帝那里没有转动的影儿，永远都是。我们也一直都在这第七日里面，但是我们人是软弱的，我们人是时间产物，所以我们人在第七日里面，我们人就在今日里面，昨日今日到永远。我们今天就要听，昨天硬心，今天不要硬心，明天可能会硬心，今天不要硬心。好，不管是以色列在旷野，或者后来大卫的提醒，或者我们今天，或者第八节以色列已经进到迦南地，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。所以约书亚把以色列带到迦南地，带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也只是一个预表，预表神的儿女属他的人终要进到一个安息。约书亚进去的是预表，摩西带以色列出的也是一个预表，甚至在创世纪创造了六天，第七天也是一个预表，预表上帝成全的永远的救恩和安息。好，我们今天讲这里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同在，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你的给我们的安息，也有你给我们的生命活力和工作。求主赐福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 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